位听友好，作为欧洲的系统性对手，北约的系统性挑战，中国处于西方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中心，在中欧之间是应该架起一座桥梁呢，还是竖起一道高墙？法国世界媒体集团的法国电视24台专栏节目智能经济对话栏目日前邀请了大卫巴韦莱斯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位居住在香港的法国评论作家兼投资人毫不犹豫地选择向北京伸出手，他撰写的《中国欧洲巨大的转折》一书刚刚由 Le Bon Serre 出版社出版，在书中他阐述了他的观点。今天的节目就为您介绍这次谈话的内容，欢迎收听。
Bonjour David Bavrez.
Bonjour.
巴韦莱斯你好。
你好。
你是用一种有些虚构的形式写了这本书，想象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5位欧洲人对话的这么一个场景。为什么用这么一个假定呢？
要知道，通常一说起中国，立马就会被贴上标签，不是反中就是亲中。我只是想描述这种系统性的对抗，让这两个阵营说明各自体系，展示他们的优缺点。对于我们欧洲人来说，所有想法都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你说了要向中国伸出手，但更重要的是要去注重它，纯粹为了了解它的优点和缺点，即使这种意味着探索中国的缺点，因为中国有优势，可也有很多缺点。
你从香港观察中国？
我从香港从事投资大约10多年了，所以是看着这个国家发展起来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中国的知识匮乏的令人难以置信。有7000万中国人散居在西方，而只有60万西方人生活在中国大陆。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是1:100的信息逆差。中国观察我们国家发生的事情，超过我们观察他们的100倍，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关注。
对话首先是和法国人展开的，在这里你展示的习近平比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者还要新自由主义者。
是的，书里相继一共有5次对话。首先，一位法国的政治学家，对话刚开始时并不太好，因为习近平说强权比民主好。然后是一位意大利社会学家，观察中国的年轻人，我认为他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完全不一样。
疯狂消费，就像你给我们展示的那样。
是的，此外还有在虚拟世界里的生活，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接下来是
英国人，
一位英国政治学家，一位贵族大人，
和他谈香港问题，还有丝绸之路，
还有美中之间的和平及冷战。之后是位德国大老板，大工业家，他来解释为什么中国有时候是赢家，有时候是输家，半导体、软件。最后是
瑞典人，
瑞典人是投资家，有点像我做的事，是资本赢家。他说他们要将所有的服务都数字化，在未来10年让我们感到惊讶，就像最近10年在制造业那样令人惊讶。
有意思的是，在前3个对话中，主要是欧洲人向习近平提出问题，他的回答很长。在后2个对话中，可以感觉到习近平对德国人和瑞典人的回答非常感兴趣。
你完美地抓住了这本书的重点，要告诉读者，书开篇的时候并不怎么好，因为中国说不需要欧洲，但是之后一点点的，我不会揭开书的全部内容，一点点的会看到一个 happy ending， 英语的好结局。说到底，今天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说是一个巨大的转折？欧中间的大转折。实际上，欧洲从未像现在这样需要中国，因为在欧洲已经没有经济增长了。而中国还有经济增长，这是大家都比较容易的理解。但不能理解的是，中国从未像现在这样需要欧洲，因为这样的中国需要生产力，需要西方的科技，但美国将不再更多的参与进去了，不再将技术输出给与中国了。中国必须要知道，我们不是只有奶酪、猪肉或者奢侈品，在欧洲有他所需要的所有的科技向我们靠拢，对中国有益，不然就会掉进美国的陷阱里。
这正是与德国人和瑞典人交谈时的主题。
这对习近平来说感觉并不是太好。
习近平真的认为我们欧洲老掉牙了，太老派了，不考虑年轻人。
这是开篇的时候，所以不要担心，系统性的竞争就是这样。我们也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可我们欧洲人的问题是，我们总是倾向于着重强调我们的弱点，而不是我们的优点。就生产力而言，在欧洲，尤其是法国，我们非常有生产力，这绝对是中国在经济层面上需要的。
你建议伸出手合作，这是非常清楚的。可我们的朋友美国并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欧洲人在这种情况下能获得什么好处呢？
要知道，我们去年12月签署了一项中欧投资协定，经过7年的谈判，
可还是没有批准啊！好像
签署2个月后，欧洲议会甚至不想再看他一眼。实际上是美国人跟我们说，你们不能去中国，这太不像话了。北京不尊重人权，只是去年美国人对华投资的数额高的是以往历史上都没有的。我向美国朋友提出了个小疑问，是哪些西方价值劝阻我们欧洲人去中国投资，还而允许你们比欧洲人还多的2倍的美国人去中国投资？我期待着答案。
那么从科技工业角度来看，我们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呢？毕竟美国人都有。
不，如果拿互联网为例，不管怎么说，网络是发生在我们生活中最为疯狂的事情。最近10年是消费者的网络，是智能手机，未来10年是人工智能，是工业软件，是工业数据的天下。可美国已经有10到20年不做制造业了，他们已经停止发展制造业，他们决定将这个领域留给其他国家去做，因为其附加值不是很高。工业软件像你我这样的人不是很了解的，因为它不是面对普通大众的。可欧洲有很多很多，拿德国来说，博士西门子拥有工业软件工程师比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要多。所以我跟中国人说，停下来，不要再继续只把重心放在美国身上，这里有完整的欧洲技术，不过现在必须要付钱了。
这怎么说？
也就是说，现在不能像以前那样白给了，
或是直接拿走。
实际上，现在美国不会再给技术了，所以我们必须去竞争，必须更擅长谈判。
假如是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期望从他们那里，从中国那里得到什么回报呢？
他们那里是经济增长，这就是与众不同之处。从历史上来说，我这样说有些自大，但我还是要说，欧洲拥有世界上最伟大思想的1/3，而只有4亿人口。中国在未来10到20年占世界1/3的经济增长。我从这一原则出发，世界1/3的想法，世界经济增长的1/3，无论如何是可以一起做件事的。近10年间，每次我们有个好主意都被美国偷去了，与被中国偷去的一样多。我们成功的企业每次都被美国买家收购。今天至少我们可以2选1。注意，我不是说要停止和美国做生意，我的意思是我们有2个机会。如果有一幅毕加索的作品出售，我们可以给纽约打电话，给上海打电话，然后看谁的价钱好。
对中国来说是不可能绕过我们欧洲的了。
当然，中国人自然要尽其所能的在谈判中占据主动，说你们已经没有经济增长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了解他们。如果我们了解他们的弱点，那就占据了平等地位。总有一天，中方将会说，我在所有领域都是世界第一，可是在很多领域，如半导体，你不知道要怎么做，你们已经投资了2500亿美元，最近又追加了投资，可还是不行。要知道，在价值链中需要信任，但这在中国是没有的。
经过对新冠疫情的观察，我们是否应该停止在中国，在亚洲建厂，而是将企业迁回欧洲，强大自身来对抗中国呢？
不，我跟你说一件事，我住在香港从来没有被禁足。今天香港有700万居民，和法国人口相比，相当于全法人口只有2000人死亡。所以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跟亚洲学习，不光是跟中国学。再看看最近德尔塔变种病毒的到来，可以看看澳大利亚、新加坡、台湾、曼谷怎么做的。我们欧洲人可以向他们学习，面对可能发生的潜在事件应采取何种措施，在一开始就要采取严格的措施。所以在此我认为要向亚洲学习，欧洲观察他们还是不够的。
我们也有我们的反思，就是我们的韧性。我们主要的医药用品的 80% 都是在亚洲制造，那么就造成了一个问题，你同意吗？
需要的是彼此之间的约定。未来的智能工业，拿半导体举例，没有一个人能做全了的，能从头做到尾的。哪里有我们的附加值，哪里是瓶颈，让所有人需要我们，不要有做所有事情的野心，因为今天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无论如何，这可是中国人的目标，掌控全部。
不，世界是全球性的，所有解决方案也是全球性的。以环境保护为例，很有意思，我对这个议题很感兴趣，但没有答案。要知道有一个碳中和目标，我们欧洲是在2050年实现，中国是2060年。从理论上说这很好，我们领先10年，可如果对碳排放的高峰值，我们欧洲的排放高峰值是1990年，1990到2050，我们有60年来减排，中国的碳排放高峰值是2030年，2030到2060，他们只有30年来解决我们用60年解决的减排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简短的回答。你住在香港，看到了最近发生的政治事件，中国大陆对香港的接手，你是生活得很好，还是对香港的未来感到恐惧呢？
作为欧洲人，我得到的教训是弄懂了以前我没有懂的东西。自由不是继承而来的，是靠争取获得的。以前马尔洛就是这样谈到文化的，我是作为继承人长大的，总是认为根据定义直到死亡我都拥有自由。看到香港之后才知道有很多不同，因为中国人有不同的看法，自由可以被划分成极端，说如果拿掉个人自由就会有更好的经济自由，国家能够更好的发展，这对我们来说很残酷，可这是必须理解的谬论中的一部分。
C'est très dur pour nous, mais ça fait partie des paradoxes qu'il faut qu'on essaie de comprendre.
谢谢你的回答。各位听友，以上是今天的公民论坛。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感谢福林的配音。下次节目时间再会。